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负责，明慧网发表新的人权报告，马氏博士表示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姜子牙这一回头。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文章。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负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日。从24年前的7月开始，老学员都进入了政法修炼时期，在反迫害和澄清真相的过程中，海外的修炼环境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例如之前的集体学法，大家普遍抱着学法得法、提高心性的心态去参加，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都从心性上找原因，向法中求，修内安外。而政法修炼开始后，很多地区在出现矛盾和磨难时，各种人心、自我甚至更不好的观念和言行渐渐越来越有市场，遇到矛盾向外推、向外求，不从修炼上看问题，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过海外佛学会负责人的责任问题。例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但在实践中，不少负责人以及个体学员还是经常把矛盾和职责推给了师父，或者用其他的常人方式逃避。佛学会负责人担任项目主管，从而忽视了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的情况也很普遍。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强调，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只有佛学会负责人首先对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负责，我们各地的修炼环境才能恢复，学员才能更重视修心，做救人的事才能更有正面效果。尽管有许多困难，有很多复杂的人和事，但是各地佛学会负责人只有学好法、勇于担当、切实负起佛学会应负的责任来，才能不辜负自己的使命。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1日。
明慧网发表新的人权报告。自明慧网发表获奖报告《明慧二十年报告》，三年过去了。尽管在这三年中，中国遭受新冠疫情的重创，中共并未停止对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的迫害。现在明慧网发表了一份新的报告，审视过去三年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其中包括中共为迫使所有在黑名单上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而发动的所谓清零运动，洗脑般的死灰复燃，以及中共如何用疫情作为掩盖 以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报告不仅收集了一系列典型案例，同时也记录了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反迫害的努力。这场迫害持续至今已有24年了。这份2020至2022年的新报告是对原有的明慧20年报告的补充，而非替代品。明慧20年报告仍然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唯一全面的综合性报告。与原报告一样，这份更新的报告的素材来自明慧网从中国收集的独家第一手信息。这份新的英文报告的电子版可以在明慧出版中心购买，印刷版在征订中。
以下是这份报告的目录。第一部分，迫害的新动态。第一章，清零运动。第二章，洗脑中心死灰复燃。第三章，疫情期间的持续迫害。第四章，敏感日期针对修炼者的迫害。第五章，江泽民以及诸多迫害元凶毙命。第二部分，概述与重要案例。第六章，自2020年以来，数百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迫害中离世。第七章，非法判刑。第八章，绑架。第九章，针对老年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第十章，针对海外修炼者家属的迫害。第十一章，对香港法轮功修炼者的持续打压。第三部分，多方努力反迫害。第十二章，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努力。第十三章，决议和立法行动。第十四章，制裁侵犯人权者。第十五章，制止中共将迫害延续到海外的努力。第十六章，政要和普通民众为法轮功发声。第十七章，更多中国人觉醒。
马士博士表示，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2023年7月7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表意见，推翻了下级法院驳回法轮功学员起诉思科系统公司的决定。在起诉书中，原告指控思科系统公司协助并怂恿中共 CCP 对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和平的信仰团体进行暴力斗争。泰瑞·马士博士认为，这一进展是人权和法轮功的巨大胜利。马士博士是本案原告的首席律师之一，也是华盛顿特区人权法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在过去的15年中，他一直代表13名原告、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处理本案。马士博士说，法轮功是一种东方精神修炼方式，他指导追随者将真善忍融入日常生活，并进行所说的修炼，以达到开功开悟的目的。根据美国法律，法轮功属于宗教，因为法轮功的信条和实践符合美国各巡回法院对宗教的法律定义。
第一部分，15年前的起始。马士博士是在2008年5月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决定启动这项诉讼案的。那次听证会对思科副总裁就公司制作的具体演示文稿 PowerPoint 内部文件进行了质询，期间思科公司的一位高管作证说，他的公司参与了中共的金盾监控系统，该系统部分是为了暴力镇压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社会少数群体而开发的。根据听证会的聆讯记录，在回答问题时，思科公司副总裁承认，思科公司的内部介绍包含了一份中国政府关于打击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敌对分子的官方声明。思科公司在同意或相关演示文件 PowerPoint 中的其他声明承认开展针对法轮功的打击运动，并将其描述为该公司的一个利润丰厚的机会。经过三年的调查，2011年马士博士根据法轮功学员包括几位技术专家收集的证据，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的地方法院提起无名氏诉思科案。
第二部分，为利润而帮助中共。思科是争相进入中国技术市场的高科技公司之一。马士博士说，正如我们的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V 为了确保进入中国利润丰厚的技术市场，被告推销设计和开发了一些高级解决方案，例如集成应用设计，向公安人员和中共党的代理人展示如何在中国识别、围捕和强迫转化法轮功信仰者。基于这些指控和类似指控，原告认为思科的高管们违反了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思科公司违反了外国人侵权法。马什博士说，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允许美国联邦法院追究任何代表外国对美国公民实施酷刑或法外处决的个人的责任，即使这些虐待行为发生在国外。他补充说，重要的是第九巡回上诉审判庭推翻了地区法院驳回这一诉讼请求的判决，因为其中的一名原告充分地指控了被告钱伯斯和张协助并教唆实施酷刑。
第三部分，意见书和三份专家书状。尽管提交成功的 ATS 外国人侵权法索赔需要经过多重障碍，但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原告已充分证明被告思科公司协助并教唆了所指控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酷刑意见书第45-48页、第60-62页。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意见书的作者玛莎·伯宗法官在开篇的摘要中指出，原告可信的指控被告思科公司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公安部提供了协助，对这些实体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上诉得到了人权非营利组织地球权利和电子前沿基金会提交的两份专家法庭之友书状的支持。美国前战争罪问题无任所大使戴维·谢佛提交了第三份法庭之友书状。无任所大使又称巡回大使，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国家其他重要领导人指派授权，代表国家的高级外交官或部长大臣。
第四部分，思科可能采取的狡辩方法。据马什博士称，思科公司可能会提交全体法官会议请求，要求整个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专家组的裁决。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是美国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管辖范围仅次于联邦最高法院。美国宪法并未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国会在1869年通过法令确立了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的设置并保持至今。目前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人数为29名。马什博士指出，法轮功学员们仅仅因为信仰法轮功就遭受酷刑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迫害行为。此次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裁决，对在中国的法轮功追随者们来说是个好兆头。
第五部分，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马什博士说，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这项裁决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他们是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的。这份意见书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对法轮功追随者的暴力运动的范围。他说，意见书曝光了一个事实，中共的谎言和宣传就是谎言和宣传。确实如此，这份意见书明确地指出，中共关于美国支持其党迫害中国法轮功信仰者的决定的说辞是公然造假。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违反了保护宗教自由和免受酷刑权利的基本原则。马什博士补充道，他为中国的法轮功信仰者们对真善人核心价值观的奉献精神喝彩。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7月4日，法轮功团体再次入选参加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独立日国庆大游行，今年是天国乐团第16年入选首都独立日游行，也是唯一受邀参加游行的华人军乐队。来自各地的游客表示，法轮功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他们传递的真善人正是人们所需要的。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阵容庞大，气势磅礴，令观看游行的华人感到自豪。
费城举行了一系列盛大活动，庆祝美国独立247周年。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国庆日当天的游行和7月1号在费城艺术大道举办的大型庆祝派对，受到民众的欢迎。
北加州法轮功学员7月4日兵分两路，分别应邀参加了圣何西和红木城两个城市的美国国庆游行。圣何西市长麦修·马汉高兴地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合影留念，他说，你们的队伍很棒。
7月2号，部分密西根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安娜堡市举办的独立日游行，带来了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教真善人，身心受益的大作等福音。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工程项目经理维维安表示，我来到这里参加游行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法轮大法带给我力量和自信，彻底改变了我的身体健康，给予我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幸福感。因为有了法轮大法，我感觉自己真正成为了我想成为的样子，所以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令人惊叹的修炼功法。
德州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南摩哥马利县伍德兰的独立日游行。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政府及福伦社7月4日晚间举办国庆游行和放烟火活动。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他们美丽的花车、明亮的服装、迎风飘展的彩旗都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亮点，观看人群向他们挥手欢呼，主持人禁不住称赞，太美了。
法国法轮功学员7月1号、2号两天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夏特雷和蒙巴纳斯街区举行活动，向市民与游客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德国法轮功学员6月24日和7月1日分别在瑙姆堡的樱花节和德绍市的城市节搭建了真相点。在这两座德国中部的城市里，学员们的真相点都很受欢迎。不少人在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后，为反迫害签了名。
受英国埃塞克斯郡首府切姆斯福德嘉年华环保游行主办方邀请，法轮功学员的舞龙队和腰鼓队7月2号参加了本次游行，再次获得民众的好评。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6月24日来到北部名城圣塞巴斯蒂安的贝克海滩，向那里的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5号和7月1号在亚西和布加勒斯特两座城市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市民展示五套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表达了对真善人价值观的尊重，对在中国遭受残酷打压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他们还希望法轮大法所传递的强大信息能够解决当今复杂社会中的许多问题。
6月24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中央海滩上熙熙攘攘，喧嚣中一群身穿黄衫的法轮功学员格外引人瞩目，他们正在静静地练功。许多游客被这种安静和祥和的气氛所吸引，纷纷停下脚步，阅读介绍法轮功的展板或与学员交谈。许多人都表达了对真善人价值的尊重，并希望有一天这些价值能够在中国自由地传播和实践。幼儿园老师梅丽说，希望我的女儿们能够在真善人的世界里成长，感谢所有坚持真理的人，这非常美丽。
澳大利亚参议员影子外交部长 Simon Birmingham 6月30号就陕西省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刘春霞被抓捕事件作出回应，他表示澳大利亚关注中国法轮功团体所遭受的迫害。
在全球多国推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人权行动中，台湾立法院也在推动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法，地方县市议会则透过提案的方式表达声援。新北市议会有6位跨党派议员提出，23位议员联署，合计29位议员支持立法，要求市政府告知民众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暴行的真相，并倡导禁止境外器官买卖的规定， 呼吁民众勿从事非法器官移植。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吉林省吉林市30多位法轮功学员2023年6月4号被610伙同吉林市国保大队及各区派出所警察、社区不法人员有预谋的跨区按名单绑架，警察长期跟踪、电话监听、蹲坑。物华电脑城当时也有蹲坑、调监控录像等流氓手段，这次是统一下手实施绑架的。如果法轮功学员与家人不配合、不开门，警察就非法砸坏玻璃、钻门，强行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之所以跨区，是怕本区警察对本区法轮功学员下手不狠。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13名法轮功学员张连庆及妻子刘桂英、儿子张凤明，女法轮功学员白亚娟、郑兰琴、郭君霞、郎翠香、李延慧、李小敏、王秋燕、姚娟、刘连波、朱秀华2022年8月被北林区610及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8人被非法判刑入狱，5人回家。张连庆一家3人2022年8月25日被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绥化市看守所，目前得知张连庆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已转入齐齐哈尔泰来监狱。妻子刘桂英被非法判刑1年半，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女子监狱。儿子张凤明被非法判刑1年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泰来监狱。
云南昆明市静宁区村民高培法、高文龙2023年5月在昆明安宁市看守所被安宁市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以视频方式非法开庭，随后两人均被判刑3年6个月，而且刑期是从判决之日计算。前期看守所拘押的8个月时间被法院以疫情期为借口不予计算。
山东莱钢集团炼铁厂职工李桂梅，女，71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到莱钢原董事长、协党党委书记江开文及610人员的残酷迫害，20多年来流离在外，躲避着中共恶警的追捕，于2020年秋离世。
山东东营市孤岛镇法轮功学员王英女士58岁，2022年9月27号被禹城市公安黑帮时绑架，10月21号被构陷至禹城检察院，2023年5月30号上午在禹城市法院被非法开庭。2023年6月28号后，王英的律师和家人被通知王英被枉判4年，并处罚金5000元。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轮功学员杨长宽被淄博市博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5000元，现已上诉。2023年3月23日早晨，淄博市博山区公安局一伙人伙同昆仑镇派出所非法闯入宋家房村，法轮功学员杨长宽、王翠花家中将夫妻2人绑架并非法抄家，随后王翠花回家，杨长宽被非法关押在博山区看守所，后被构陷到博山区法院。
四川遂宁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何雪梅女士2023年6月29号被蓬溪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监外执行，缓刑1年。当天遂宁市法轮功学员陈秋菊女士被蓬溪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此前遂宁市法轮功学员严昌素，女，77岁，于5月18号在蓬溪县蓬南场派出所内被蓬溪县法院直接枉判1年，缓期2年。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又见720，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2日。 说到明慧王，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的心里都有一种温馨的感怀，是修炼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4年间不可或缺的修炼园地。我第一次知道明慧王是在1999年6月份，当时已经知道江泽民这个败类要打压法轮功，那是由于很多同修还不具备上明慧网的条件，所以还不知道明慧网的同修已经给大陆同修备份了很多用于同修内部传看和派发的资料。一天，同修给我一沓从明慧网上下载的资料，我看后如获至宝地分给了同修，让他们广为传播。我自己也是选择了好多篇，大量的打印出来，都是针对中共打压法轮功的论理文章。我分别给中共在北京的各大机关和相关部门邮寄，因为那些体制内的人并不都知情，应该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从而正确对待中共的谎言宣传，分清是非善恶。大量的信件分别发出去后，不想那些部门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邮寄出的大约90多封信都返回到当地警方，要求尽快查证核实寄信人。后来公安警察提起这件事情，很无奈地说，一个多月了，连个影子都没有，怎么查呀？但是他们都看了，也都认为没什么，法轮功就是说句真心话呗。我很高兴，不管怎样，从中央到我们这个省会城市，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些资料，当时还不叫真相资料。所以我就想，我们离师父很远，但是师父的法身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离师父又很近，明慧网离我们也很近，我们随时都可以沟通，大陆的同修不孤单，我心里的正念满满的。1999年7月20日，全国各省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被在同一的时间绑架。7月22日，我省各地很多的同修都到省政府上访，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那天上午，同修们都聚集在省政府的4条街道的便道上，静静地等待着选出的7位同修进省政府和相关领导谈话，要求放人。过了1小时左右，那些同修没有出来，外面的警察已经开始抓人了，一时间省城乱套了。正值上班时间，坐公交车上班的人都被撵下车，然后把同修抓到公交车上，送往体育场或其他地方。下车后的上班族没有车坐，又都走不了，只好和我们一起站在便道上。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法轮功练得挺好的，怎么说不让练就不让练了？我小的时候听老人说，共产党打压的都是好的。这不又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了吗？太可怕了。很快，我们跟前来了几辆公交车，不由分说的都给推拽上车。一个警察问我，你上不上？不上就回家。听到警察这样说，我就说，不上我回家。那警察又问我身边的同修，你上车。我说，她是我妹妹，我们一会儿一起回家。警察又往我身后走，挨个的问。那些站在我们身边的上班族们吓得都悄悄的躲走了。这时来了一位男同修，他说，大姐，对面的同修也都被强行的往车里塞，我们怎么办？我说，咱们走，上明慧网。两位同修都很赞同，我们一起来到女同修家。他刚刚安装了软件，可以上明慧网。男同修正好是单位计算机室的主管。我们刚刚把网络打开，一位男同修来找我们，问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办的，我有自行车。我们商量后，让男同修回到省政府门前，了解一下有多少装载大法弟子的公交车，记住起始时间。同修答应着，就急急地走了。女同修拿来了纸笔说，开始写稿吗？我说，不用，直接在电脑上打字，争取时间。 男同修坐在电脑前开始打字，打好后我们就等去了解情况的同修回来。我问男同修说，我们的稿子发送后多长时间到明慧网？他说3秒钟。我很震惊，太快了，3秒钟明慧编辑部就能看到我们的稿子了，太好了，我们都很开心。等骑自行车的同修回来，我们知道了省政府的警察越来越多。在那个时间段里，有18辆公交车把绑架的同修送到了体育场，几个小时就非法抓捕了1000多人。后来体育场装不下，就把同修拉到附近的区县的学校里。稿子发出后，不一会儿就在明慧网见到了我们发过去的稿子。当时我们是全国的第二篇，我们几个同修都很高兴。时间和空间隔不住我们海内外的修炼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和师父在一起，和明慧网在一起。打那以后，我就把明慧网作为我修炼的一个离不开的园地，只要在家，我就天天必看明慧网，天天和无法见面的各地同修们做文字交流，比学比修。在明慧网上，我和同修写出了很多系列文章，揭露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及相关部门的邪恶迫害，写出了被迫害或被迫害致死同修那些鲜为人知的悲惨而令人感佩的事迹，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受益者的心言感恩等等，几十万字图文并茂的文章，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20多年明慧网的伴行，有师父法理的不断指导，修炼中使我的道德得以不断的提高，境界持续的升华。大法塑造了一个个圣徒，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者，是师父给予的智慧和殊荣。我经常对着明慧网上师父山中打坐的照片骄傲地说，我永远是师尊的弟子，是正邪大战中的战地记者。使命在身不懈怠，烧红魔中炼金刚，成就正果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编辑部负责一文有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8日。从1999年的720以后，大法弟子由个人修炼都进入了正法修炼时期。在反迫害和讲真相的过程中，中共邪党的无人性迫害导致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没有了集体学法环境，同修之间少了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各自凭着对大法的坚定、对师父的坚信，在反迫害中实修自己。有的学员学法上懈怠了，渐渐的就变得不那么精进了。各种人心、观难面前、矛盾面前，不是向内找，而是向外推，不从修炼上看问题，吃药上医院，搞传销，温水煮青蛙，等到身体出现异常，磨难接踵而来，摔了跟头才醒悟过来。这些年来，尽管我自己修得不好，但我明白的一面一直为这些学员着急。尽我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这份心，在做着一些协调的事情。只要是大法的事，我都会当成自己的事在做。学员过病业关，我会上门与同修一起学法，帮发正念，让同修将病业关当作心性关在过，向内找原因，修自己。本地学员有住医院的，我都会去看，他们此时最需要有学员与之交谈，通过一起学法交谈，解开他们心中对病业出现的迷惑。同修需要大法书，尤其是被迫害刚回来的学员，我会想办法将大法书、师父的经文及时送给他们。老年同修需要购买 MP3 的机子、修机子、上机子，我都会去做。有些自己做不来的，我会协调着将事情做好。 利用不同的形式把当地学员拢在一起，让他们感觉有个依靠，让他们有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重视实修自己，让他们在放下自我中去救度更多的众生。为了这一目的，在同修配合下恢复了以前小组学法，形成整体修炼提高的氛围。今年过年，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不管居住多远的同修，交通不方便，我都会找同修帮忙或做的士将师父的新经文及时送到同修手中。只要是我看到的、想到的，都会努力去做。今年五一三前，有同修提出是否在当地开个小型法会，考虑到有两名同修仍被迫害关押在当地看守所，有的同修没有从怕心中走出来，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虽未举行小型法会，我们将五一三征文及明慧网上发表的有针对性的文章分两期打印出来，分享给当地的每个学法小组，希望当地的同修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当地学员都是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历史上走过了那么久远的岁月，就是为了这最后的时刻，我们必须形成整体，共同精进，别忘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誓约，别为自己留下悔恨和遗憾，珍惜这万古不遇与师父正法同在的正法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编辑部文章负责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4日。明慧编辑部文章负责一文指出了近年海外修炼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提醒各地佛学会负责人切实地负起责任，带好当地学员。看后有一些感触，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和大陆老学员相比，海外学员得法比较晚，多在1997年、1998年前后得法，修炼时间不长，就进入了720之后的正法修炼时期。各地佛学会开始负责组织、带动学员参与反迫害的各项活动和项目。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和救人力度的加大，海外各种项目越来越多，大法弟子也越来越忙，佛学会的成员也不例外。参加当地集体学法的时候，看到往往是学完法后马上开始讨论各种具体事项，而很少有720前那种基于法理理解和心性修炼上的自发的向内找的交流，很多时候成了做事的会议。在这种氛围下，慢慢的很多人把做事混同于修炼了，做事积极的学员也被当地学员公认为是修得好的，而一旦这样的学员修炼中出现病业或其他磨难时，其他学员就开始困惑了，严重的甚至在信师信法的问题上出现了考验。修得好，学员做事效果好，这是大法威力的展现，但反过来不一定对。在具体做事中，一些人中能力强的学员，即使平时不怎么注重修炼的，凭人的能力在一定阶段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如果其他学员用人心去看问题，而不用法来衡量，就会误己误人，给修炼造成困难。还有一些地区，佛学会负责人也是720之前不久得法的，在对法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更深入程度的时候，就开始投入做事了。再加上平时忙于做事，不重视学法，以至于做出一些明显不在法上的事。如有的地区把练功点设在有严重心性问题的人家里，如有婚外男女关系的人，导致当地常人对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有的地区负责人因为种种原因，把佛学会的工作推给了迫害开始多年后从大陆出来的学员，以致大陆党文化的习气被带到了海外的修炼环境中。如此等等，个人认为
都是佛学会负责人没有足够重视修炼，对法认识不足造成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普通修炼人，但是如果负责人不修好自己，后果会更严重，会给当地的修炼环境、当地的正实法形式造成直接的损失。每个修炼人都对自己的修炼负责，负责人更得学好法，修好自己，带好当地学员，完成自己的誓约。个人认识供参考，如有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死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承德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0日。我于1996年得法，已经修炼20多年了，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我就说一下这几年的一段修炼过程。我是在实体店做服装生意的，因为生意不算好，时间相对来讲也比较宽裕，在学法和发正念的空余时间，有时就玩一下手机，在店里的时间也长了，和同修交流的时间就少了，几乎没有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慢慢的，学法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放松了。看手机的时间不知不觉中就多起来了，慢慢的就玩起来抖音、快手视频等，利用大量时间编辑发送各种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慢慢粉丝也多起来了，从几百个、几千个到几万个，玩手机越来越上瘾，这就控制不住自己了，钻进去出不来了，一天到晚离不开手机了，上厕所也要看着手机，夜里睡醒觉一睁开眼就要看看粉丝又增加了多少，心里知道玩手机不好，但是已经管不住自己了，形成习惯了，手不知不觉就去摸手机，不由自主地滑个不停，心里很是失落，身体也发胖了，人也明显地变老了，整天无精打采，萎靡不振，一点精神也没有，有时甚至还抽烟喝酒，真是像吸毒一样，中毒越来越深而不能自拔，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在修炼上往下掉的稀里哗啦不可收拾。同修们对我的状态非常着急，多次与我耐心的交流，我还是很难改变，就是放不下手机，悟不上去，一想到自己为何要到世上，自己的使命和誓约，那真是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的难过，想精进，但是很难摆脱手机对自己的控制。一个同修很无奈地对我说，我什么时候还能看到以前的那个你呢？你以前的精进状态我非常的羡慕，数年如一日，你以前一直在做真相资料，供给很多同修发放，有一点时间就学法发正念，做得多好啊，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那个精进状态啊？同修知道我在店里看书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同修给我下载了师父广州讲法录音、打印版大法书籍、师父新经文等资料，还有空中明慧周刊、正法修炼文章选编等音频资料，给我买了一个二手手机，把下载的大法资料拷在存储卡上，然后装在这个二手手机上。同修还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手机不能上网，不能装手机卡，不能打电话，设置的是飞行模式，是学法专用手机。同修再三地跟我说，要多看大法书，少看或不看常人的视频，常人的视频里放出来的都是名利色情等不好的东西，和我们修炼正好相反。我开始看转法轮，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其他的时间听同修交流文章，通过学法慢慢的有所提高，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时还是习惯性的伸手去摸手机，我就把手机放得远点，但是不看手机心里就发痒难受，我就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就强忍着， 再难受也不看，后来干脆就把手机放在家里，不往店里拿，想摸也摸不到了。师父看我有了一颗坚定的心，就把另外空间操控我玩手机的魔给清除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就这样，我就抓紧时间学法。师父的法我越看越想看，师父讲得太好了，博大精深，我爱不释手。真后悔以前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现在四个整点每次发正念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妻子同修外出发资料，我就帮他发正念，一发就是三四个小时，直到他回家为止。发正念时我感到正念很强，都定下来了。我外出发资料，妻子帮我发正念，有时我做资料他出去发，有时他做资料我出去发，两人配合得很好。我现在学法心里很静，字字入心，越学法越感到法的博大精深，悟道的理也越来越多。店里来了顾客，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有位同修对我很关心，又来找我交流，他坐下看了我一会儿，说你已经变了，你精进了，你比以前年轻多了，你的精神状态这么好啊，你的变化太大了，祝贺你。是的，我现在身上有使不完的劲，走路一身轻，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有一天亲戚同修匆匆忙忙来到我家，说很长时间用手机联系不上你了，我今天特意来看看。我突然想起来了，手机被我锁在铁箱子里一个多星期了，忘了。我越来越感到手机离我很遥远，很遥远了，再也不想动它了。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的手机死了。我说，那就死了吧，把手机卡拿出来吧，以后就不用它了。现在，手机是我们常用的通讯工具，但同时它也能使人产生执着，如果迷于其中，被其操控就很难自拔，那就是害人的，不知害了多少世人，对学生的伤害也是不小的，对修炼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现在我看到我身边还有同修执迷于手机的，我认为我们修炼人千万不要执迷于手机，对我们做好三件事影响很大，甚至会掉下来，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切记切记。以上是自己执迷于手机的教训，我以后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跟师父回家。写下这篇交流文章，是希望通过曝光自己对手机执着的迷失，而带给同修们一些借鉴，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